嗨，大家好，我是宋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今天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对，今天天气贼好。
我穿着我的大花袄，踩着我的老爹鞋，
穿的就像一个女流氓一样出街了。
我是小燕子穿花衣，你呢？
我是大灰狼翘尾巴。
什么呀你？人家那话怎么说？男人要不带点绿什么东西？
男人要不带点绿，生活好像很无趣。
陈老师穿的是翠绿色。
对，我穿了一件翠绿色的帽衫，
然后下面穿了一条大毛裤，
下面没穿都。
哎，那么恶心。今天为什么录音呀？
今天就是其实没啥可录的，但是宋老师不是说想每两周就有发点声音吗？
哇，这花都开了，
都开了。之前来还是没有花吧，
花骨朵很小。哎，哇塞！
而且这个公园里边就是色彩是五彩缤纷啊，有绿色，这花应该是叫火龙果红色吗？
这他妈是桃花，不就是桃红色吗？
啊，桃红色，但是很艳丽的桃红色。
我们可以坐这儿？
可以啊。
今天没有遛娃的。
对，今天我们也没有准备聊什么电影啊。
没看，
对，
什么都没看，俩礼拜。
对，今天主要想聊的就是一些近期发生的一些小琐事，
生活的精妙的精彩的。
对，
涉及国计民生的，实施政治的，那些特别大的事儿。
上周我们把那个叫什么空调换了，我们这次换了一个格力品牌，我们感受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好。因为之前我们用的都是像海尔啊、美的这种品牌，然后在换的过程中，用使用过程中发现冬天制冷，它制的冬天制热，它不是很敏感，就是不可能保证一直都晚上都一直都吹热风，所以我们这次狠了狠心，咬了咬牙，换了一个格力的。但是我发现其实格力并没有贵多少，
对，
而且用了一周以后感受还是很不错的。而且格力它是十年保修，十年保修，那就是在这十年内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享受保修服务。
屌，
所以感受非常好。
然后因为换空调嘛，就要把窗户打开，挂外机，
对，
去更换外机，
对。
所以我们这套房子呀，我们大概装完了已经有八年多了。
对，八年了，2016年装完的。
对，但是有的东西呢，就是它我们也没拆下来过，
对，
也不知道它坏了没坏。
对，
因为这次换外机呢，就要把纱窗取下来。
对，
比较老式的金刚纱，哎，是叫金刚纱网，
金刚纱牌卫生纸，
卫生纸的材质的这个纱窗。
对，
就一拆呢，它就那个开关啊就坏了。
对，因为它那个把手是塑料的，
对对对，
塑料你想放八年它肯定特别脆，
对，
然后一提就根本提不起来，所以就是安装的时候工人师傅都属于那种破坏式的拆除，所以我们就发现那个金刚纱网就放不回去了，就锁不住了。
我想说这事儿主要是说，就是说在家居改造的相关细节方面呢，反正昨天就是大吵一架呀，就因为这个纱窗啊，具体的我也懒得说了，反正就是宋老师发出了怒吼，
低音般的怒吼，
咆哮，
就是因为陈老师吧，
不想说细节了，我懒得说细节了，
好吧，
就反正上回也说了，我们现在日常生活要从各个方面用新的角度去看，新的角度呢就会产生新的适应磨合，
对，
分歧啥的，对，然后我们都在也很疲惫，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有的事情原先觉得啊，不这么周不也就正常吗？
对，
好像男的就不就都这样吗？女的不就都这样吗？但是现在因为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而且我个人认为它是正确的视角，所以重新去观看生活里各种每天发生的细节的时候，就是要不停地去对齐纠错，
是，
这颗粒度真他妈细。因为性别视角它是浸淫在生活每一秒里面的，
是，
然后现在又能意识到，所以不去对齐又难受。
嗯，
那对齐的过程呢，就沟通成本像昨天就极其巨大。
对，
说不明白。
嗯，
花一个小时去对齐一个，怎么在考虑其他家庭成员体感的前提下，
嗯，
选择如何修缮或者是换新一个纱窗这么一个小问题。
嗯，
所以就是疲惫。
疲惫。
嗯。
哎呀，这个就是陈老师也在反思，有些时候也需要考虑要把家庭成员的这个感受放在第一位。而
我觉得这话说的都他妈挺可笑的，就是男性的视角，他现在他觉得哦，需要把别人的诉求放在考虑范围价值排序里面，太可怕了。我觉得这个视角
是是 是，
然后我还得花一个小时告诉他这个视角是必要的。
是
啊，因为别人也是鲜活的生命。
是。嗯，
哎呀，还有什么呀？哎，你的睡眠区域发生改变。
对，我是又回到了次卧睡。之前我是在客厅打地铺啊，铺垫子。
对，
然后在睡的过程中其实也发现了自己的腰啊有一点酸疼。
嗯，
然后后来有一次也是进次卧，然后看到十五，也感觉他可能因为一直关在次卧也比较孤单，所以我想着说这样不就一举两得嘛，我还是回到次卧去睡，然后夜里还能陪陪他，这样也能解决一下我腰的问题。
嗯，
所以我就搬回了次卧，然后发现搬回去以后整个睡眠质量那是一个大提升啊。然后
而且食物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闹腾。
对对对，我一般关了灯以后把自己的身体用被窝裹严以后，不把手和脚露在外边之后，食物就开始停止了他的闹腾，他也开始找地儿睡觉了。
嗯，
而且我每天睡醒之后惊奇的发现，其实食物也睡在我的身边
啊，
有时候睡在我的俩腿之间，然后有时候睡在我的脚边，有时候睡在我的脑袋边上。
嗯
啊，然后他发现我睡醒之后，他才开始试图跟我玩耍。
玩耍、
嗯、玩耍，
老北京儿
玩耍，
根儿们
根儿们。嗯，但是宋老师是不是睡眠质量也提升了一下？
哦，我制定了一个新的一个计划，
嗯，
我给它命名为 night to night 计划。
嗯，
night to night to night 听过吗？
没有，我就
苏慧伦老师的一首歌night to night。
那你给大家讲讲你是怎么 night to night 的。
就是晚九点到早九点这十二个小时，
嗯，
不用我的手机去刷微博，
嗯，
刷淘宝，
对，
任何的手机我都不玩了。
对，
然后主力手机就是我跟大家讲过年初换的那个 iPhone。
对，
我就把它塞到陈老师的裤裆里枕头下，让他帮我藏起来。
是，
然后我用我的备用机，
嗯，
原来淘汰下来的那个12，
嗯，
我把它重新隔了一下，然后呢，
嗯，
只装两个软件，一个是，
嗯，
某马拉雅，一个是某云。
嗯，
主要就是这两个平台分别有我要听的正念音频，
嗯，
还有清心寡欲的音乐音频。
嗯嗯，
以及最近刚开始开发的一个新的一个音频赛道，
嗯，
叫做女频有声小说系列。嗯，然后就只用这两个软件。
嗯，
然后也不刷它。
嗯，
每天大概是10点上床吧，我觉得
9点半吧，
九点
差不多已经
九点半10点上床，然后这一周基本上是10点半到11点睡着了。
哇，那很厉害。
对，
嗯，
而且其实3、4、5，
嗯，
睡前我并没有做正念。
嗯
嗯，就为什么启动这 night to night 计划呢？就是因为上周末和就是上周末那两三天，
嗯
嗯，大脑过度亢奋。
是。
有的事儿呢是比较令我开心的，
嗯，
有的事儿呢是比较令我愤怒的，
嗯嗯，
然后但事实上都和信息摄入有关。
对，
然后我就感觉到自己好像是至少目前这个阶段为止，对于各种信息摄入以后自己脑活跃的程度是自控能力比较弱的。
对，嗯
嗯，开心的事儿我也就是自动的开始衍生，
嗯，
去幻想说哎呀，那又是今年夏天就巴黎奥运会了，对不对？哦，花滑赛季结束了，冬季项目结束，但是夏季马上就要开始了，那时候我得多开心啊。
是。
然后如果是不好的负面的信息呢，我就会想 各种更负面的可能性，
对，
然后把这个信息复杂化，
嗯，
总之就是脑洞就很活跃，
嗯，
而且会进入一种就手停不下来不停的在刷手机的感觉，
嗯嗯，
想获取更多的令我开心的或者令我恶心的信息，
对，
嗯，那既然目前我现在能力有限，就这么一个能力了，
嗯，
那先从客观上把自己的信息摄入结缘一下吧。
嗯，对，这个事情其实是因为有一天宋老师特别难受，因为夜里睡不好嘛，
嗯，
然后说下午出去遛弯，对吧，
白天也难受
啊，白天也难受，然后遛完弯回来以后，等我回到家，宋老师就说我要采取一点小的措施了，
对，
然后这个措施我觉得宋老师坚持的也非常好。我是怎么觉得宋老师睡眠质量好的呢？因为我之前睡在客厅的时候，我经常半夜会听到一些声音，
嗯，
就是宋老师会起来抽根烟啊，吃点东西啥的，
嗯，
然后后来自从宋老师采取这个小措施以后，然后我也搬到了次卧去睡，但是每天早上起来我醒来以后，我就会看到那个烟灰缸还在原来的位置，啊，就说明宋老师夜里没有起夜，没有抽烟，
嗯，
所以我就大致的可以推测宋老师睡眠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嗯，
然后当然就是等宋老师醒了，我也会问他睡得怎么样啊，然后体感好不好啊啥的，
嗯，
啊，但是我们是觉得睡眠的质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会影响一天的这种心情，还有一些身体状态，啊，嗯，
对，而且我跟自己说白天。如果刷手机的时候有一些明显的体感不适了，
嗯，
可以给自己20分钟到半个小时跟自己耍赖的时间，
对，
就再刷一会儿吧，我再沉浸一会儿吧，
对，
但是超过半个小时如果体感还没有缓解的话，
嗯，
就要把手机放下，
嗯，
在屋里用正念呼吸的方法走一走，
嗯，
去撸撸猫，浇浇花，刷刷碗，
嗯，
掸掸灰尘，
对，
家里那么多手办呢，
对，
就是做一些简单的物理重复的一些动作，
对，
然后让脑子放空一下，从这个庞杂的信息源里面抽离出来一下，
嗯，
这个我不知道对大家能不能有效，
嗯，
我最近就是睡前其实也没有做正念，我都是拿着冰袋儿，就是放在眼罩里边冰敷着眼睛，
嗯，
然后同时打开手机的扬声器小声的播放最近在开始听的一个女频的有声小说，就是这个书呢它是2015年写的，
嗯，
所以是作者比较年轻，也是他第一个作品，
嗯，
叫侧侧清寒吧，这个女作者，
嗯，
她写的是一个唐朝发生的一个大女主的故事，
嗯，
这个大女主是个侦探，
嗯，
然后因为自己被诬陷了，以此为契机展开了一系列破案的故事，
嗯，
然后虽然里面因为年代比较早呢，他写书年代比较早，有一些问题，嗯，性别观上啊，或者人物设置啊，比如说男主还是那种霸总的那种风格，
嗯，
配音风格也是那种气泡音啊，然后用词经常是什么嘴角轻轻一扬，眉头微微一蹙，睫毛都没有颤一下呢，就是都这种。但是我听下来，反正两个案件听完了，一个案件大概是50章，
嗯。
两个案件听完了，两个案件完了，男主跟女主都没有任何爱情的火花，我觉得这很好，
嗯，
甚至男主出场的频次都很低，
嗯
嗯，然后他案件的复杂和深远程度我觉得还可以，
对，
能听下去，
对，
对我来说至少是，首先他旁白的就是女主播了，他不是男主播，因为是女频吻嘛，大女主的，
嗯， 嗯，
然后几乎所有的主要剧情都是针对女主角破案展开的，
嗯，
所以它里面男性的视角会少一点，嗯，这个就是我听着舒服一点的原因吧，就是这一周把播客基本上先停掉了，
嗯
嗯，而且我的播客方面上一周删了5到10个订阅的播客吧，
嗯
嗯，也是怎么说呢，上次也说了，完美的日子也说了，有的确实听不下去了，那听不下去我留着它干嘛呢，
对，
一个尸体躺在我的列表里边，就把它删掉了吧，
嗯，
然后这个有声小说叫簪中录，
对，
簪子的簪，中间的中，记录的录，
嗯，
它后来我还发现它其实还挺有话题性的一个小说嘞，
嗯，
好像不到2020年之前已经拍完电视剧了，
对，
然后主演是吴某凡和杨紫，
对，
啊，据说当时因为吴某凡这是他即将出演的第一个影视剧作品啊，
嗯，
所以当时把这个大女主的作品去让渡了很多桥段给这个男主角，
嗯，
然后也拍完了，
嗯，
拍完以后吴某凡就出事了，
哎呦，
然后这电视剧就摁着就不能上嘛，
哎，
然后赶紧要再找小流量的鲜肉，
对，
哎，进来去把吴某凡所有的桥段都补拍掉，
嗯，
但是后来吴某凡的事儿越闹越大，
嗯，
越大，
嗯，
那电视剧又一直摁着就没上，到今年已经五六年了吧，
哎呦，
我估计也上不了了，
嗯
嗯，所以这个还挺有趣的，
嗯
嗯，
这投资方可够倒霉的，
倒霉，这应该是个大制作，因为他。书里边描绘很多唐朝的那些盛景，
是，
然后作者对于史实啊什么的还是研究挺深入的，
嗯，
这女作者挺厉害的，
嗯
嗯，虽然文字上面我个人是有时候咀嚼困难，
嗯，
实在是太网文的那种文字，
嗯，
但是案情我觉得还可以，
对，
嗯，就如果大家现在觉得，嗯，像我一样对于播客或者是音频的重度用户，听太多男性视角的东西不是的话，可以试试去听听这些网文做的有声小说。
嗯，这部是值得推荐的，是吧？
这部是我第一部听的，我也不知道啥值得推荐，
嗯，
反正它在首页上出来，
嗯，
就不会太差吧？它几亿播放量，
哇，
还是比较
厉
害吧？
很厉害，很厉害。
嗯，
大家如果觉得听这些。播客有些声音比较刺耳的话，不妨就去听一听这种有声小说。
对，他主播团队好像叫倾城吧？
啊，
反正专门是做女频大女主的，嗯，女频频道的频，
女频，
男频就是顾名思义了，就是大男主呗。
对，嗯
嗯。然后说我这个脑洞过速嘛，有的好消息，有的不好的消息。上个周末是。这个赛季的收官之战是世锦赛花滑总决赛，
嗯，
然后我们一块儿看的这个男单的大决战，
哇，好精彩，
好
精
彩，
好精彩，
各种奇怪的剧本啊！这次决赛之前应该是群雄逐鹿，应该是四强，
啊，
日本两个剑山优真和鱼野昌磨，
对，
美国的马琳琳，
嗯，
然后还有法国的施文法，
嗯，
他外号叫笑笑。
嗯，
这四个人难度配备呀，啊，然后 P 分也就是艺术表现力滑行啊，都差不多。
对，
嗯，里外里加起来这四个人差不多竞争这块金牌。
嗯，
那在短节目的时候呢，法国的笑笑直接就大崩盘了，
对，
差一位没能进入自由滑。
对，就属于倒数第二吧，进入自由滑，
对对对，然后就只能在自由滑的第一组上场比赛了，
嗯，是。
然后短节目结束之后，排名第一鱼野昌磨，
嗯，
第二剑山优真，第三马琳琳。
对，
马琳琳并没有上四 A。
对，
这个显然是他跟教练事先决定的一个比较求稳，但是分差也不会拉开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嗯
嗯，所以他最后虽然排第三，但是只落后鱼野昌磨不到两分，
对，
落后剑山优真不到一分。所以这个计划是非常成功的，
嗯，
那他们三个在自由滑的最后一组要上场，那最后一组上场就是第二天的自由滑嘛，肯定要先说这个，哇塞，咱们换个地儿，
行，
第一组上自由滑第一组上场的就法国施文法嘛，
嗯，
这剧本比陈威还有浅田真央的剧本还厉害，
对，
哎，最后来了一个大逆袭，逆袭到自由滑结束之后呢，笑笑最终拿到铜牌，
拿第三。那个笑笑这个自由滑的这个技术分是116，我就看那116一直挂在屏幕上，
对，
然后从头挂到尾，
对，没有，直到这个马琳琳出来啊，
嗯，
那然后他其实第一组滑完了以后，他必须就是在等分区啊，
嗯，
就谁排在前三位，谁就不能离开这个。
对，
第二现场，
对，
结果他就在等分区坐了3小时，坐到最后一组滑完。他其实后彩的时候他说，我真没想到自己能拿铜牌，
嗯，
主要是特别饿，
哦，
啊，不让走，
哦，
然后最后一组上场这三个人呢，鱼野昌磨就是大崩溃了，
对，
崩溃到最后错失了奖牌，
对，
嗯，作为短节目第一，
嗯，
他的配置降了难度了，他做了一个4个4周跳的成套，然后上场的剑山优真 在一个非常不应该失误的三 A 这个动作上失误了、
嗯，
因为它本身自由化难度配置就不高，是三个四周跳。
嗯，
它这个赛季还没有能恢复到奥运赛季，
嗯、
就是它第一个成年赛季的四个四周跳的配置，所以它在 BV 上是和马琳琳是没得可比的。
嗯，
但即便这样呢，马琳琳依旧没有去降低自己的难度配置，
嗯、
它是全场最后一个上场去滑的。
嗯。
完成了大可练了一个六个四周跳的成套、
嗯、
因为记得上次跟大家聊的时候他也是六四成套，但是开场的四 A 他没有完成，
对，
这次四 A 也完成了，
对，
然后并且比大奖赛总决赛的时候他的配置还要高，下半场的四周的 last 跳原本计划是接一个三周的 S 跳，三周的 cell call，但是这次接了一个三周的 flip， 它的难度又上升了。
对，
所以他最后创造了自由滑的世界纪录。
对，而且马琳琳特别不容易，我听宋老师说，这个他的状态不好嘛，他在这个比赛前还在犹豫要不要参加这个世锦赛，而且后期他采访的时候，他说他自己也不清楚怎么回事，但是他就是完成了，而且他感谢所有的冰迷给他的鼓励和支持。
算半个主场吧，因为这次是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比的世锦赛，北美一家亲嘛，他又是美国出生的、
嗯、
所以算是半个主场，然后最后滑完了、
嗯、
马上捂头倒在冰面上，不可置信自己的表现。
嗯，
因为这套难度我觉得除了马琳琳自己之外应该说是后无来者了，
对，
可能在未来他自己还有可能突破。你要真的是从纯技术的角度上来说，可以再加难度，
嗯，
加到七个四周跳，
嗯，
你只要是完成三 A 嘛，这次他也是把三 A 放在连跳的第二跳，
对，
他把那个第一跳他也改成四周跳，
嗯，
牛逼的话就是因为他现在三个连跳都放在下半场嘛，
嗯，
那下次可以四 A 放在下半场接连跳，接四 A 接四周跳，可以完成四个，就九个八个，你再连跳第二跳去做四周跳完了。
那太牛逼了！他现在是把四周跳四 A 放在第一个跳嘛？
啊，
要是他技术成熟特别稳定的话，放在下半场然后连跳，完了分值肯定会更高，
就没有必要了。
对，
从这次的比赛来看，就是。它是有容错空间的，这是风，
嗯，
它是有容错空间的，没问题，
嗯，
所以它降到五个四周跳其实都可以的，
嗯，
因为对手目前是鱼跃昌磨四个四周跳的成道都没有可令过，
嗯，
健身优真三个四周跳的成道也可令不了，
嗯，
所以现在然后烧恩发是极度的不稳定，它轴力冷歪斜的，所以这场好下场不好，
嗯，
是烧恩发的一个常态，
嗯，
所以马琳琳去再攻克极高难度的可能性也只存在于比如说两年之后的奥运年，
嗯，
俄罗斯的男队员放出来了，
嗯，
看看他们会不会用生命去冲击这个难度的话，因为也是欧洲选手嘛，他的分还是会上去的，在那种情况下马琳琳可能才有必要去突破新的难度，
嗯，
因为这个赛季结束以后就在上周还是上上周吧，俄罗斯的刺猬一个男单应该是今年全俄的第三吧，
嗯，
他攻克了四 A，
哇，这就等于俄罗斯现在也有能跳四 A 的选手了，
对，尽管他的四 A 的进入，
嗯，
还有起跳的高远度，起跳之后的高远度，还有落冰滑出的情况，
嗯，
肯定和马琳琳是不能比的，
嗯，
但是我觉得都有一个开始嘛，
嗯，
对吧，所以一旦俄罗斯的男单放出来的话，战斗民族他们应该是不惜生命的代价要去攻克难度的，
嗯，是
那个时候可能对马琳琳才会形成一轮新的刺激，
是，
反正这次马琳琳用继承之战的配乐作为这个滑行曲夺得了这次的冠军，真正继承了世界冠军的这个名号，
太燃了，哇，
嗯，所以这个就是令我兴奋的好消息嘛，
嗯，
啊，上周末礼拜天吧，礼拜天就令我气愤的不好的信息源也扑面而来，
嗯，
就关于这个坠落审判北大的首映礼，
对，
我其实晚上9:00他就上热搜了，我就看见了，
是，
哎，导致我那天没睡好，
就等于你看了一夜呗，
没有一夜，没有一夜，
嗯，就一直在看，
反正就是 手机放下了，脑子也不停的转，就在编小作文，
嗯，
就怎么骂这俩男的呀。而第二天我把这新闻给你看，因为很多人把当时这个北大校友录的手机视频啊什么的都放到网上了，你作为男性，你看这俩男性的言行你觉得怎么样？
就感觉真给男的丢人现眼。聊的神马东西，哎，
就是因为坠落审判我们没看呢，
嗯，
上次也说了，就是我呢是因为一些能量不够的问题呀，所以议题比较深刻的一些作品，有的时候我现在还是不太接触，
嗯
嗯，但是大概其知道这个片子讲的什么，
嗯，
所以关于首映礼之后的这些新闻发酵的这些负面的新闻呢，我也只能说针对这两位男性在影片之外其他的表达讨论，
嗯，
就已经扑鼻而来的恶臭了，
嗯，
就这方面就已经可见一斑了，
嗯，
并且当着一个已经确定说我就是女权主义者，我的电影是不能离开女性这个性别的视角的，
嗯，
这个导演当着人的面儿非得说我不这么看这个问题，
嗯
啊，这个已经不是说声音允不允许多元化存在的问题了，
嗯，
是就是要把自己的眼睛蒙上装睡，
对，
仅此而已，就是你拒绝去面对一个连正主都盖了章的现实，一个客观的现实，就更不用说什么导演比我想象的年轻漂亮，
有病，而且那还是个教授，哎
啊，
哇，还是个法学
法
语的教授，
对，
嗯，
哎呦，陈明也是，就是我他也不这么从性别视角看，他从佛学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事情，
嗯，
反正就是明确的感受到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有点想战斗了，
嗯，然后呢？
嗯，但是后来我觉得战斗是一个形式吧，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契机，
嗯，
就是非常直观的在一个勇于给自己的作品敲上女权的这个章的一个外国导演这里，首先就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
嗯，
那面对这个明确的答案再看一看男性如何去闪躲这个明确的答案，
嗯，
我觉得这是非常直观的一个让所有的人去看一看男性到底如何去规避面对女性议题和性别议题，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目的，所以大量的转发了一些微博，
嗯，
很多影评人，女性影评人，还有女性主义博主，包括讲脱口秀的言一言月，
嗯，
就是我觉得大量的人针对这个事情他的激烈反应是因为这个，
嗯，
就是而且在舆论场里面男性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嘘，
嗯
嗯，而且他知道怎么去攻击去开展性别议题的人们，
嗯，
像陈明的最后一句道歉，他实际上在潜台词里面知道性别议题马上就是他可以联系到你在挑动性别对立，
嗯，
然后说如果仅仅是因为我是男性的这个性别那我也道歉，实际上他在给台下的学子们扣性别主义的帽子，
嗯，
就是性别议题现在在中国相当于是一个对立议题，
嗯，
谁要聊这个全社会实际上依旧是对此抨击冷眼观察的，他非常了解这个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他很坏，
嗯
嗯，关于他学术方面的这些东西我不在乎，但是就是他和那个教授董强是吧，他们两个人非常真实的去展现了中国的男性无论经受了多少的教育，但是他们都是用同一种眼光来看待女性的，
嗯，
那就是看不见女性，
嗯
嗯，所以令我很愤怒，然后我就睡不着了，
嗯，
然后我就 night to night 了，
嗯
嗯，也有一种感觉好像就是我得让自己健康一点啊，
嗯，
我得让自己好一点，因为我发现自己好像对于有的议题呢还是有发声的欲望的，
嗯，
那我希望自己在想发声的时候能做一个有力气发一点声的人吧，
嗯，
别每次发声完了以后自己就半死不活了，不想这样，
嗯
嗯，
然后你写了个微博是吧？然后把全名、
啊、对对对
讲讲啊。
对，我写了一个微博，编了一个，我就是连着黄执中一块骂了，因为心动的 offer 和那个
再见
爱人我都看，
嗯、
我们都看、
嗯，
就是陈老师也知道，我每次看到黄执中，我都是什么反应？我就把它跳过去啊、嗯，然后我因为他们都是奇葩说出来的 B B Q 嘛，
嗯，
也都是男性嘛，又是都是一样的爹味十足嘛、嗯，我那条微博就连他们俩人一起骂了，我就说不行，这个节目组把观察室取消了也行，
对，
要不然我们总会作为观众被动看这个爹雀开屏，
嗯，
啊，我是除了屎没得可吃，
嗯，
但是你要屎味太冲的话，
嗯。
我可能挑别的食果腹，
嗯嗯，
结果出现一个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因为我，手欠我搜了一下那个黄执中的名字，然后我想看黄执中对这事儿怎么看、
嗯，
我其实主要是想看看会不会男男相护
啊
什么的，咱们站这儿吧，
好，
然后结果我点进执中老师的这个首页，赫然显示。你已被此用户拉黑哦，我觉得，然后我就觉得太神奇了，
嗯，
因为我没有关注过，
是啊，
黄执中
是啊，
然后我没有在他的微博进行过任何的评论转发，
嗯，
但是他把我拉黑了，也就意味着他只能是通过一个渠道看到了我的某些微博，
嗯，
那什么渠道呢？我认为就是他搜自己的名
字，那肯定的，
因为他要搜陈明的名字、嗯、他会看到无数的微博
对
吧，因为那两天全网骂他，
对，
所以他搜自己的名字，然后看到了，因为我那条微博被几十赞，
对，
可能稍微靠前一点，
对，
然后他把我拉黑了，
对、
嗯、
他搜自己名字的这个行为，他肯定是知道就是这个陈明就是会连带的因为他多多少少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耳闻预判，然后所以他才会在这个时间点搜自己的名字，然后看看会不会被连带、
嗯、
没想到看到了宋老师的啊微博，
对，我觉得 BBQ 可能这俩月工作也不饱和，
嗯
嗯，搜自己名字玩，
嗯
嗯，陈明肯定我不配，我也轮不上被陈明老师拉黑，
嗯，
那两天那都几万几万的那些博主多了，
对
啊，轮不上我，
对
啊，所以就这么一事儿，我就觉得蛮好笑的，嗯
嗯，
然后事后，因为我也听播客嘛，嗯，我看到有一些男性播客去聊了这个首映什么的，
嗯，
我没听，但是我看了一下评论区，
嗯，
我就知道也不必听了，
对，
嗯，我觉得因为第三天的热搜又突然出来就是扒陈明的这个学术的事儿嘛，
嗯。
然后陈明当天第一次发声了，
嗯，
说大家误会了，我就想当一个安安静静的老师
啊
啊，这陈明老师说的，
嗯，
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
嗯，
就是男性他进入一场自证的一个场域里面的时候，男性的自证逻辑好像是共通的，
嗯，
我跟老公也说，就特别像我们俩吵架，
嗯。
有的时候哈、啊，我会说，比如我发现一个我不满的家里面的琐事儿了，但是重复发生无数次了。然后我跟陈老师说，你怎么每次都不把袜子放在该放的地方啊？
嗯
啊，你怎么每次都不怎么怎么样啊？然后陈老师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他马上会说，我上一次我放了，打比方，比如说我800年前那一次我放了，
嗯，
就是他会。精准的挑到那一个有利于捍卫他所谓的尊严的那么一个罕见事例，
嗯，
然后作为他自证的切入点，
嗯，
然后马上再攻击说，你怎么上纲上线呀？
嗯，
你怎么忽略我做过的努力呀？
嗯，
然后屎盆子就扣过来了啊！我说陈明老师这一次一样，就是大家骂他骂了两天，是因为他学术的问题吗？不是，
对，
但是好，现在有一个刨坟的动作出来了，这个动作是不好的，
对
吧？对，或者说他有可商榷的空间了，那 OK， 陈明老师出来了，我可不是做学术的教授，
嗯，
我就是想安安静静还我一张安静书桌的教授，
嗯，
我就是想教课呀，然后非常像你在跟我吵架的时候逻辑， 避重就轻，
嗯，
就是可能十年的婚姻生活里边有100万次都做错了，但是只要你做过一次对的，这个男性他马上就能站出来说，这事儿可不是100%啊，你只能说是99999%，你那么说可不对，你冤枉我了。
嗯，
所以对陈明老师的逻辑也是一样的，对，他居然一句都没有说针对自己的主持技能，针对自己的性别观，对导演的不礼貌，
对，
啊，去说一句，他就是感觉好像在据理力争，说这个你们可说的不对，但其实他在转移话题，嗯，太好笑了，男性真的是，
嗯，
女性主义没有太大的必要性和男性大聊特聊，
对，
因为是我自己这两年的感受就是，首先男性在近几百年内我觉得可改变的空间不大，
嗯，
可能性也不大，
嗯，
然后其次就是女性真正的去认知和建立自我其实还是通过女性自己，
嗯，对
的感受，嗯，所以对于男性祛魅，对于性缘关系祛魅，婚姻的必要性祛魅，这些东西女性自己生发，对我来说我的感受啊其实是够了，
对，
嗯，
而且会更顺利一点吧，就没有那么多的男性的声音作为阻力，
对对，像我感觉比较辛苦的是就是我是处于一个婚姻关系里面，并且还没有决定结束它，在这个过程中我去进展自己的女性视角，
嗯，
去生发自我，这个对我来说过程更艰难一点，
嗯，
但如果是您是目前恰好是一个单身或者处于一些关系之外的话，我觉得其实女性自己去建立都够了，你像我在婚姻里在这两年去建立，其实我也是自己建立的，
嗯
嗯，就是寻求男性的认同，男性的支持，让他们一定要表现出来，并且思维上有扭转，这个是不可实现的，
嗯，
是不现实的，所以就是最基本的要做好准备，就是那不可实现，你是否还要接纳这个关系，这个关系里的男性，最基本要做好的准备是我可以离开一个关系，
嗯，
我可以离开任何男性，前提是我有自己稳定的关系的标准，并且关系不是来定义我一个女性的最根源的标准。
嗯，
嗯，然后还有什么呀？这周，
嗯，
我们可能明天去看看床垫子。
对，因为换了新床以后，那个床垫高度就不够了，所以想换一个，对，想换一个厚一点的床垫。
嗯，那玩意儿还是得到现场去躺一躺。
对，试一试。嗯，
还有啥呀？
还有啥？没了吧？基本都说到了。
换了好多家里的那个小的收纳的东西，
是，对，
因为我们家那个新猫它对于一切开放式收纳的小篓子呀小篮子呀，它就把里边东西全叼出来，叼出来就摆在地毯上摆阵，然后拿那个大眼睛瞪着我们俩说，看，摆了一个阵哦。
它最厉害的是把那个冰箱上面那冰箱贴都能扒拉下来然后叼走，
它徒手攀岩，我觉得
是
那些冰箱贴只不过是咱们家15的攀爬点，
对，而且15现在学了一个新技能，就是能上柜子了，
嗯，
能到柜子底儿上，
2米多的柜子，
对，上柜子底儿上去探险，然后把柜子上面底儿上的东西都给你扒拉下来。
我好朋友去年不前年送我的我很喜欢的一个，
嗯
，John Lennon 的一个乐高的拼图，我拼好了，可漂亮，放在柜子上面，
嗯，
然后那王八蛋一脚给我踹地上了，稀碎。
然后我们现在那些零部件还有时候还能找出一两个来，
对，他自己会掏出来的，
对，哎，还是蛮可爱
的。哦，新闻挺多，你怎么看汪小菲在台北发疯的事儿？巨蟹男，
巨蟹汪小菲个例，只能说他是个例，
我们男的都一样。
他为啥呀？搞不懂，他是去人家干嘛去了？闯人家，说什么了？反正我就知道他穿那衣服被品牌一顿骂，然后把圣罗兰都给牵连了，嗯。
然后大 S 也发声吗？
嗯，
就是我早都说了，什么用体面去夸奖一个女人离异的过程，用体面去框定任何人的行为，这个都是一个毒药。 早都说过了，包括在奥斯卡奖上扇巴掌的 Will 是叫 Will
Smith 啊 Will Smith
对，就是我觉得没有必要，任何人都不必以体面作为前提去活着。
嗯，
大 S 这次发声在最后结语，他很明确的说，就是你们汪家给我扣上了一个得体、体面的这么一个帽子，让我三年我发不出声来。
嗯，
就好像我发声我就是疯婆子了。
嗯，
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就是要发疯。
对呀、啊，而且他什么张兰好像要跟汪小菲什么断绝关系，
是他们都是一丘之貉，今儿分明儿合的、哎，主要是卖酸辣粉儿。就是我哦，对，我之前我就是我们家门口那商场，我们会进去吃饭嘛
啊，
然后
麻溜记、
会有一麻溜记，然后我们有一次坐那滚梯上去。聊到说什么交朋友标准什么的，
对，
我说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标准，但是那句话的时候正好路过麻溜记，我说不对，谁要去吃麻溜记我跟他当不了朋友
哎呦，
还有什么吗、新闻
没有了，新闻挺多的了吧，反正就短短两周时间
啊、挺丰富的，
挺丰富
啊、宋老师也在进化，
对，
嗯，更加平和，更加愤怒，
对，
就是平和的时候就是更平和，愤怒的时候更有劲儿，
是，
嗯，这个，哎呀，其实我觉得要走到燕南那一块呢，也没什么不行的，就是表达，像陈明最后说那个，如果因为我的性别，你们虚我，我也表示道歉。我觉得没什么不可以承认的，我就是讨厌他的性别，因为他的大部分行为是因为他的性别带给他的太多红利导致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啥事，在侮辱别的性别，在无视别的性别，所以这当然跟性别有关系，无所谓，反正我就敢站在这个角度，我就说对，至少在那个场域里面，我就是因为他的性别恶心他，烦他，哎，董老师还自拍，哎呦，特恶心！发那朋友圈还要强调导演比我想的年轻，
有病。
这个年轻漂亮，对于女性在职场和工作领域里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女性工作能力的负面评价。
嗯，
这个男性是很环环相扣的。
嗯，
然后如果说你既年轻又漂亮，似乎是还说明就是漂亮和年轻的女性工作能力一定低下。就我没想到你这么年轻漂亮，你丫为什么想不到啊、我就天之娇女，我生下来就是大天才，你不服？
对呀、
你说这句屁话有什么用啊？
对呀、
裹着你那围脖，裹围脖的男的不怎么样，真的没有 sense。
哎呀，好了，今天都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这个节目这一期是我们临时起意啊，就出门前
哦，《三体》
三体
看了三集、
啊，
哎呀，给改成了一个。侦探少年团，
对，
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去看一下，就是说第一集的前十分钟吧，就那场斗争的戏，因为小说里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但是咱们腾讯的这一版它肯定是不能拍出来了，
对，
那其他的叶文洁的演技，还有其他的他们这些叫科学五人组吧，我看完三集，反正我没感觉出来他们之间有这个羁绊，好朋友的羁绊，觉得意思不是特别大，但是我觉得我是会把它看完的，我想看看就是这个美版它怎么去梳理这个剧情，显然它因为把三条线三本书的时间线都拉到一个时间空间里了，那意味着整个的宇宙观会变小，
而且它进程特别快，是不是你跟我说啊？
它进程太快，也导致没有时间去建立人物。所以我觉得变小也没问题啊。但是你变小以后，你能不能起化学反应，这是一个问题。据说第五集现在是评分最高的一集。我还没看到呢。所以我觉得应该能把它看完吧。上周世锦赛之后，我这一周基本都是浸淫在这个古装。
对，
还有这个明星大侦探里面
又重新看明星大侦探是吧，现在看了第七季、
对，然后这季还在持续更新吗、
是，
哎，这季那个等风来有一集叫好像等风来了，这个明侦、我觉得比那个陈桂林那叫什么周处除三害
啊、
比那个好看
哦，对对对，
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就是关于 所谓的冥想学院呀、
啊、
这些东西，
灵修，
对，灵修这些东西的丰富性，
嗯
嗯，它邪恶的丰富性，
嗯
嗯，可以去看明真的这一集，
嗯，
然后最近还看恋综，
恋综半熟恋人和兄妹，
恋爱兄妹，
恋爱兄妹、啊、
恋爱兄妹是韩国的，
对，
嗯，反正很神奇啊、
嗯、
就是我看这些恋综目前就是只要是男女约会的段落我就不是特别爱看，
特别油是吧，
男的都特别油，对、
嗯、
但是女的都很好，
对，
那我觉得看恋爱兄妹好一点的是他无论你在这个节目里面有没有人爱，但是注定有一个你的亲人会爱你、
嗯、是，
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好，而且男人们和自己的手足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哎还好像是个人啊，
就是真诚了一些，
对，
对吧，
对、
嗯、
然后再加上一些前尘往事的一些回述描绘，就会觉得好像比他们约会的时候像个人了
啊
好一点、
嗯、
所以恋爱兄妹我也只是爱看这个兄妹段落或者姐弟段落、
嗯、
不太爱看男女嘉宾约会的段落而且韩国人好奇怪啊、
嗯，
八个人里面六个艺人，
嗯，
然后应该是六个 J 人，
嗯，
就我感到了韩国人对于开朗，对于有规划，似乎是一个民族一个大的要求，
对，
这个国家一个大的方针，
对，
就好像咱们中国也是之前感觉对于内向的人好像有排挤，有一个负面评价，
嗯、
对于 P 人。天马行空的人跟着感觉走了 F 人，
嗯，
好像也是负面评价，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同时在看这两个嘛，因为半熟恋人里面所有男嘉宾都是爱人，
都是爱人、啊、
女嘉宾里一半是爱人，
嗯，
所以似乎在这一块儿虽然都是东亚的国家，但是中韩有一个分野了，
对，
而且中国好像目前对于感性的人以及内向的人没有那么排斥了，
嗯，
而且我们现在是一直有一个流行语嘛，就是说闭嘴是男人最好的化妆但是韩国人不这么觉得，
嗯，
所以他们一恋爱一约会就贼油，就闭不上那个嘴，
对，什么我要天天当你的什么暖宝宝，
对，就是现在半熟恋人咱们这边最受欢迎的一嘉宾是一个普通话非常差的一个香港，
对，
香港仔，
嗯
啊，然后我跟老公说他最大的受益就是因为他人话说不好，说不利索，要不然他肯定特别油，
嗯
嗯
嗯，
四十多岁、
嗯、对，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节呀、啊、那叫什么就原来什么什么 Lululemon 的什么、啊、
哦 JJ、
那个、JJ 啊、
哦、
JJ、就是、
长得好像一种鱼，
对，到哪都写书法，
对，大自然里写书法，哎呦那个爹味儿啊，我的妈呀，我来教教你吧，月亮与六便士跟女嘉宾最后朋友圈留言，我要教教你们啊，你想被我教一教吗，反正就是哎呀不停要教人做事，我真是服了男人了，
行了，大家要是感兴趣可以去看啊，我觉得里边有一些甜的东西啊，但是
我觉得比较遭罪，
遭罪吗，
算了，
哦，
嗯，我现在也是对于这种神丑，
嗯，
自己非得去找点恶心受，就是感觉、
嗯
啊、这么刺吗，我也要看看，好像这种欲望降下来很多了
啊、
哦、嗯，不建议大家去自找苦吃了，
好，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了，
今天就录到这儿了，
嗯，
好嘞，大家
中午吃什么呀，
咱们去吃涮羊肉吗，
好吧
好吧，行嘞，
嗯
拜拜了，
拜拜
拜拜，
好吧，上次和上上次都没有讲这个三三的故事，
嗯，
试着再讲一讲三三的故事，我讲到哪儿了，
你上次讲到已经进去了，就是
进
到那个，不是进到那个，见到那个，进到那个宇宙飞船里了。然后那个啾，小啾说话了，说让你啾，让你啾，说不让你进。
行了，我想起来了，
嗯、
你说的都滞后
吧？
不对，碰一机器人儿、
嗯，
那机器人脸是一猫。
对
啊。然后我就叫三三，我是一个
三
三。
三
三。然后。我就一脸茫然的，只能跟着这小肉揪和这个小猫机器人儿往光亮的深处走去了。好像录音设备总是出问题啊，我们的录音设备就是 iPhone 的录音呢。
刚才嘚儿了一下。
嘚儿了一下，嗯。于是我就是心里也产生了这种嘚儿嘚儿的声音，然后我就跟着这个机器人走进去了。 哎呀，走进去其实眼睛有点不敢睁开了，因为强光太明确了，然后心里也有点恐惧，对于未知和极度光亮的这种恐惧。然后走走走，走到我感觉我已经被这个刺眼的光线完全包裹住的时候，眼睛其实啥也看不见了。
嗯
嗯，因为太亮。啊，这个时候又听见这个小机器人都跟我说话了，说行了吧，你就站在这儿吧，不要动啦，你非要跟我进来，行了，你现在就站在这儿。他那话让我觉得什么呀，我站在这儿是不是马上就要等死，是不是那种德州电锯杀人狂那种上面会砸下来一个铁的东西直接把我砸成肉泥。
嗯，
我就很不情愿，于是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要待在这儿，我得证明证明知道自己也如果死的话为什么会死。然后他告诉我，他说你根本没有资格问呢。
嗯，
你现在就是自寻死路，你走到了这个房间就是你命运的一环，注定的。
嗯
嗯，会发生什么我无可奉告。
嗯，
我操，我当时整个就是筛糠了。
嗯，
筛糠。
嗯，那你
感觉编不下去了。
那你得睁眼看看吧。
我看不见嘛，因为太亮了。
太亮，那你可以用手摸一摸周
边。哦，呀呀呀！然后我就是心想，你不告诉我没问题，我自己拿手摸。
嗯。
然后就开始在那个空气中摸索。
嗯。
慢慢的往前走。
嗯。
摸索。我感觉大概走了可能十步半，
嗯，
很精确，
嗯，
然后我就好像碰到了一个东西了，
嗯，那你会摁一摁它吗？
我就摸它嘛，
嗯，
然后手感就是软了骨拽的，
嗯
嗯
嗯，
软了骨拽的，就是有点像那个小肉绳的那个手感，
嗯，
就是肉感，
嗯
嗯。但是使劲戳呢又戳不动了，
嗯，
它里面那层是硬的。
哦，
嗯，然后我当时就想，那我顺着这个所谓类似于肉墙壁的这个东西摸，
嗯，
我会不会一直能摸到某一扇门，
对，或者开关，就是比如说
对
把那个强光给它熄灭的那种开关。
对，哇，你聪明，
啊，或者你身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工具？
我有各种万能钥匙，
啊，
还有螺丝刀。
对，嗯，那你就在屋里边探索探索。
对，
嗯，
然后我就探索，我觉得今天我编不下去了，反正我就摸了摸了，然后我也就想到我身上还有好多高级的宇宙盗贼的工具呢，我就用它们戳，
对，
用它们划楞，
对，
对吧？
对。
然后我就开始探索这个肉皮房，
对。嗯，
然后，于是我三，
嗯，
就讲不下去，嗯，今天下次再说。
行吧，下次就是三在这个屋里边的一些探索，
探索了，
还有一些冒险的大行为，
对，对，
大行动，然后以至于那个小啾发出了嘶吼的声音，是什么让他发出了嘶吼的声音呢？
什么呢？
请听下回分解。
下回了，拜拜，朋友们，
拜拜，
拜拜。